中国内地会的传奇。1865年，戴德生用十英镑加上神所有的应许，成立了中国内地会。那一年，一位截肢过的教师曹雅芝见两条腿的人不去，于是响应呼召。这位独角番人与曹明道夫妻同心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打下基石。曹雅芝离开英国的第二年，戴德生带着16位新宣教士前往中国，史称蓝帽密尔团队。当中有一位名叫陆慧礼的铁匠，后来和戴家的保姆贝玛丽结为夫妇，在浙江台州服侍。这对受教育不多的夫妇在浙南见证了神的奇妙作为，而陆慧礼所翻译的台州话圣经如今成了学者研究台州方言演变的重要史料。随着内地会团队的壮大，事工繁杂，戴德生难以兼顾中国合场和英国本部。他邀请妹夫海班明和妹妹戴赫美出任后勤部长。在海班明的努力下，内地会逐渐被英国主流教会接受。1885年，剑桥七杰的加入更是一个里程碑。七杰中的何思德本来是一名军人，但他甘愿在中国牧师席圣摩的手下服侍山西教会，后来接续戴德生领导内地会达30多年。七杰中的施达德将遗产分赠给不同的福音机构，和妻子一起在中国内地经历了神的信实供应，后来更将福音带到印度和非洲。在中国各省中，湖南省的排外情况特别严重。吴立成为了定居湖南，在洞庭湖畔奔走了6年，仍然找不到一夜栖身之地，反倒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美国医生葛英华继承他的遗志，用人心人数打开长沙府的铜墙铁壁。他与众同工所建立的宣教站被耶鲁大学教授誉为活的基督教百科全书。他还成立湖南竹家布道团的船队，在湘江两岸随走随传。当内地会由一个几十人的小差会发展成一个几百人的国际组织时，却经历了一场血的洗礼。义和团运动期间，内地会共有58名成人和21名孩童不幸遇难，包括在山西曲沃、平阳一带服侍的童教士与卫里僧医生两家人。九死一生逃出虎口的宣教士们将惊险的亲身经历告诉了世界，无数青年信徒因为读了盖洛瓦牧师的《神迹千里》一书而萌生赴华宣教的志向。医疗宣教是赢得中国人信任的最佳方法之一。金纯仁医生怀着这样的理想来到河南，用自己的手术刀撬开了开封府城的大门。不久，柯维泽医生加入了他的行列。柯医生的弟弟柯维忠则在山西平阳主持为纪念卫里僧医生而创建的善圣医院。身为宣教士子弟的金品三医生将开封和平阳的医疗宣教经验带到了大西北，在丝路重镇甘肃兰州建立了博德恩医院， 作为福音进入西域和藏区的基点，并培养出包括高金成医生在内的中国医疗传道人，把福音带到了更为偏远的甘州等地。兰州内地会医院的建立，出于一位美国青年伯德恩的死。不满20岁便继承了100万家产的伯德恩，为了向中国回民传福音，绕到埃及开罗进修阿拉伯文，不幸染上脑膜炎去世。内地会将他所捐赠的遗产在兰州建立了一家医院。伯德恩去世3周年，他的寡母在家举行祷告会，希望其他年轻人能够继承儿子的心愿。就在那天晚上，在芝加哥受装备的海春生确立了向中国回民宣教的方向。抵达青海西宁后，他苦练阿拉伯书法，研读古兰经，遵守清真饮食禁忌，被当地的穆斯林尊为哈姆扎老师，陆续带领阿訇和毛拉归向真神。内地会建立之初，侧重于汉族的福音事工。随着宣教士逐渐深入内地的穷乡僻壤，发现了少数民族的广阔河场。在贵州，英国先驱党居人在苗族部落中披荆斩棘，打下根基。加拿大人薛牧师受到感召，不顾心脏病的隐患，坚持到最艰苦的苗乡为神开疆辟土，最后怀抱幼女死在土匪的刺刀之下。在云南西部，伦敦大学毕业的傅能仁进入到傈僳人所住的山寨，为他们创造出一套简明易学的文字。来自美国的杨思慧、宋大成在这套文字的基础上，将毕生之力投入到傈僳文圣经的翻译。同样来自北美的杨志英、密桂玲用陆续出版的傈僳文圣经为各山寨的教会举办雨季查经班，指导所有宣教士在傈僳人四声部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歌声中一步一回首地撤离大峡谷。远在西北，马道康、高雅琴这对新西兰夫妇和英国医生贾利克在兰州伯德恩医院常常看到藏族人长途跋涉前来就医，便南下青海化隆和贵德建立了2个小型诊所，一边减轻藏人肉体的苦楚，一边唤醒他们灵魂的需求。内地会深入民间，常有宣教士在赈灾救难的过程中因接触高危人群而牺牲生命。在1929年至1930年西北大饥荒期间，仅仅是甘肃一省便有6位宣教士病亡，其中来自加拿大的李春雷牧师夫妇在天水侍奉渐渐果效之际，将3个未成年的孩子留在烟台的宣教士子弟学校，转往中卫开荒，不幸感染伤寒去世。另有一对来自澳大利亚的姐妹贾兰珍、贾素珍，不仅为中国注音符号的推行做出了贡献，更在辉县赈灾的过程中相继献上生命。3年后，一位年轻的苏格兰医生巴福西一抵达现今的乌鲁木齐宣教站，便卷入回民叛变的混战，在救治伤兵时感染伤寒，去世时不到30岁，在中国不足16个月。抗战时期，散布在各乡镇的内地会宣教站更是成了老百姓的避难所。 来自挪威的叶永青选择在抗战爆发之后返回山西河曲，在一次空袭中被日军蓄意炸死。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政府追认他为抗战烈士，并邀请他的后人回到山西，以同样的牺牲精神服务当地人民。来自新西兰的米生普选择留守江西南昌，和数百中国难民一起被禁锢在宣教站，并奇迹般地逃脱了日军的枪杀。来自加拿大的高维义、朱美博夫妇因为拒绝交出藏身在奉化宣教站的中国妇女，险些被日军追杀致死。身体羸弱的剑桥大学毕业生艾德里，不仅在抗战时选择与河南方城的百姓同甘共苦，并且甘心出任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中国总干事的副手，积极投入战后重建时期的学生福音事工。中国内地会不仅吸纳了西方优秀的同工赴华宣教，也培育出很多福音机构的领袖。在澳大利亚为南太平洋外劳成立查经班的永桂英，放下昆士兰卡内加使团，加入内地会，前往江西广信河流域女子宣教区。数年后又在戴德生的鼓励下返回昆士兰，将外劳事工扩展到卡内加人的母国所罗门群岛，成立南海福音使团。英国小姐杨崇恩把在华北乡镇江湾神学院和上海日军集中营学的属灵功课用来创办了国际查经团契。今天这个组织在全球已经有1000多个200人左右的学习班。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民风，戴德生在成立内地会之初便大胆启用单身女性。富家小姐出身的金宝恩在江苏扬州一带成功带领官宦太太、青楼女子和女大学生等不同阶层妇女认识耶稣。这位加拿大女子因她属灵生命的深厚，被誉为宣教士中的宣教士。无独有偶，来自英国平民阶层的贾桂安也立志专向妇女布道。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和清继莲夫妇从河北怀路逃出升天，回国休养后又结伴回到中国。15年内走遍了15个省份，开布道会，带领5000多名妇女信主。内地会的巾帼英雄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冯桂珠、冯桂石、盖群英这3位传奇人物。从在山西霍州白手起家创立女校，到在年逾半百之际再度出征大漠，他们联名撰写了一系列西域见闻，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另一位中年转型的女宣教士则是加拿大外科医师美德纯，在开封福音医院20多年，成为河南妇女极大的祝福。迫于日本军队的压力，年过半百的她不得不将医院的管理权转让他人，自己转往云南保山，在战时物资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创办另一家新医院。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幸读到这些传奇故事，乃是有人如路加撰写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那样，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并记载下来。内地会的历史中曾涌现出不少文笔出众的宣教士作家， 戴德生的次子戴存义医师的夫人戴师母金乐婷便是其中一位代表。他们用笔墨和生命书写了《使徒行传》第29章。今天，又有谁愿意成为他们的续篇呢？